佛光普照，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和我们的各位法师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和印尼的朋友义工，所有的佛友们，大家新年好。那个素有千岛之国美誉的印度尼西亚，住着善良的人民和我们的华人华侨。印尼呢，被称为赤道上的翡翠，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第一次来到印尼，倍感亲切，希望我们的佛陀加持，观世音菩萨慈悲，让印尼人民和华侨新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佛光普照。台长在上个月的悉尼法会上说，2016年人的肺会非常非常的不好，抽烟的人最好少抽或者戒烟。肺在今年的天时会特别的糟糕，所以刚刚收到的报告显示，第一个也癌症病死的最多的人为肺癌，所以世界上灾难不断，人的身体非常不好，像非典的肺炎，有 SARS 禽流感啊，还有疯牛症、艾滋病、各种癌症，加上最近刚刚出的甲型 H1 的流感，俄罗斯已经有100多人死亡了。在2004年印度尼西亚的大海啸，大家知道死亡人数达到30万人呐、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灾难就降到我们身上，所以学佛要早一点，做人要善一点，这样就能平安。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说，一善解百灾，人要多多的善良，多多的帮助别人，不要等到有灾有难的时候才去求菩萨，早一点求就早一点能够让自己解脱，至少在心灵上能够解脱。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生命，珍惜现在，好好的活着，我们这样才能心安理得，不要去贪，不要去求，要懂得知足常乐，平安就是福啊。我们现在人在可怕的天灾人祸当中，我们连自己活都保护不了，我们还怎么保护我们的家人和孩子呢？所以啊，我们中华文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学佛人至少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佛要做善人，诸恶不侵。我们台湾有一架飞机失事，有母女两个人是信佛的，整架飞机掉在地上全部死了，只有这个母女两人侥幸的生还，因为他们一直在叫观世音菩萨救救我，他们狂念，奇迹般的活下来了。我们的 心灵法门的佛友，日本的，在日本大地震的前一天，他们离开日本，结果他家的整幢大楼倒塌，有太多的心灵法门的佛友生了恶病癌症，医生都说没有办法治的，但是他们都念经许愿放生，奇迹般的活下来。在博客当中有一位佛友说了一句话，他说心灵法门的这些癌症被救活的人足以开一个万人法会了。做人心诚则灵，在人间如果你不给自己有烦恼，别人没有办法给你有烦恼，所以记住了，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你不烦哪有恼怒啊，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烦恼。所以做人简单一点，你的心就会简单，生活就变得简单，人就过得快活。如果你的心非常的复杂，你的生活就充满着痛苦。所以佛法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学佛人就是改变命运，修心就是改变个性，改变脾气，把自己脾气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脾气，就只能先改变自己。我们要回头是岸，达到彼岸，那就是学佛人的解脱呀。有一位脾气很坏的那个夫人，她的先生呢，其实呢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但是呢他的太太呢一直不满意先生，整天的唯唯诺诺，整天呢要这个对他很好，但是太太呢天天不满意，吵着要离婚。有一天呢他太太呢又发脾气又要离婚，先生没办法，只能和他一起去离婚。一路走，先生很伤心，太太一路骂，突然之间脚一崴，整个人就动不了了。先生马上背起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满头大汗，看完病先生再唯唯诺诺的害怕的背着他走到离医院不远的法院，说我们去离婚吧。妻子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有些过分，她说算了，别离了，离婚之后谁背我回家呀。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不吃苦不知道甜，不珍惜，有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所以知足的人才会拥有，知足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呐。我们人不能总活在过去痛苦的未来，因为我们过去做错很多事情，我们的回忆会经常刺痛自己。加拿大的科学家曾经研究发现，在人类的记忆当中，痛苦的记忆占了 80%， 而快乐的记忆只占了 20%。 所以当一个人只要回忆，基本上都是痛苦的。所以长期的回忆会给人带来忧郁症，所以忧郁症的结果就是自杀， 想不通，看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所以现在每一年忧郁症的自杀率已经是100万。我在巴旦岛开法会的时候说，相当于整个巴旦岛的人口总和。所以人为什么要想不通呢？人要想得通，要明白，要想到这一切不会长久的。我们年轻时候的不开心、不如意和烦恼很快的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苦恼可能等到50年之后我们早已经忘记了。所以想一想今后，我们就会离开烦恼。只有离开烦恼的人才能有新的生活。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做新人，有新的生活，忘记过去，你就拥有未来。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对你过去所做的事情进行修改吗？没有的。我们过去做错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改变过来。无论你多有钱，无论你多有力量，你都无法回到我们的过去。过去我们再去想也回不来了。人生就是要活在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过去都要忘记。我们要懂得，今天你们拥有家人，你们可以用现在去改变你们的未来。控制住今天的现在，等于你改变了你以后的生活和未来，你才能彻底的解脱你的过去。所以现在是生命的源泉。如果你失去对现在的信心，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很多人经常想不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人在害我，整天活在恐惧当中，他就看不到这个未来。我们现在学佛就是要感到，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善良的，我们是愿意帮助别人的，我们是有善心的。这样你会让更多的人感动，让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美好啊。记住，失去了拥有今天的勇气，很多人在股票啊，在身体啊，或者生癌症啊，他失去了勇气，人会丧失希望，慢慢的就会绝望，我们就会保不住内心的纯洁。一定要有希望，才能慢慢的给自己心中增加能量。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头驴子，这头驴子呢不小心掉到一口井里去了。这个农夫绞尽脑汁想把这头驴从这个井底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放绳子把它吊都弄不上来。驴子在井里痛苦的在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想了一想，他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已经大了，也活不了多少年了，不值得费太多的心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他在这口井里这么叫死，也是太残忍了。他就到村里找了所有的邻居过来，跟大家讲，每人弄，大家帮我把那个泥土往井里盖，让他呢 不要啊啊，就把这个井埋没掉，以后这个井就不要了，把它埋掉。大家呢帮忙呢就一起来做，那么以免除这头驴子以后在井底啊慢慢的死掉的痛苦。大家呢就将泥土呢铲到那个枯井里边。当这头驴子了解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呢，他刚刚呢，因为驴子他也有懂得你们要对他怎么样，他开始的时候呢哭得很凄惨，他知道他们放弃他了。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一会儿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了。农夫好奇地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枯井的泥土只要掉落在驴子的背上的时候，驴子就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就站在了铲在的泥土的堆的上面。就这样，驴子将大家铲进枯井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站在这个泥土上。很快的，他到了井口，这头驴子就自己跑掉了。事实上，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时候要置我们于死地，挫折就是撒在我们身上的泥土。学佛人要用智慧，我们要把困难和烦恼作为一个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我们身上的烦恼和灰尘抖落，然后我们站上去，那么我们一定会脱出我们的苦海，我们也能平安解脱。人人都是自己命运的操作的设计师，我们不要让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学佛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人间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难，而是我们不敢去做，才因为我们不敢做才变得这么的难。实际上人世间只要我们想去好好的做就能做到。学佛人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只要你善良诚恳，你就会拥有超出人的意志，这样你就会修心修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呐。现在人最难的就是尊重别人，实际上要懂得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很多人经常问台长，为什么有些人一做事情就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为什么他有贵人缘。台长经常在法会上讲，要想有贵人缘，最好的方法你就是对别人好，你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你的贵人，别人都会对你好，你就拥有了贵人缘了。我们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很多人说不珍惜就会失去，对啊，天天在家里给你做饭的太太，你不珍惜，一旦离开了，你就会很伤心。天天为你在外面打工的先生，你不珍惜，一旦先生离开了，你就变成孤儿寡母了。 所以要学会珍惜别人，你就拥有了别人。珍惜老公，老公就在你身边；珍惜太太，太太在你身边。不要随随便便的对孩子不珍惜，你不珍惜孩子，孩子早一点晚一点也会离开你的。犹太人非常的聪明有智慧，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她给出嫁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女儿，你现在出嫁了，妈妈给你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希望你听着，好好的记着，要做，把丈夫要当成皇上一样的侍奉，你就会变成你丈夫的皇后，他会把你当皇后来看待。只要把丈夫，如果你当把他当做一个赚钱的下人，你的丈夫会把你当成一个做饭的丫鬟。你把他看成一个粗鲁的男人，他会用暴力来打你。如果丈夫的亲朋好友来访问的时候，你要用最愉快的表情和最大的诚意来对他们好，来接待他们。丈夫会把你当作最珍贵的宝石，尊重别人，放在首位，你的头上会有很多的荣耀的桂冠，请女儿好好的记住了。很多人不把自己的老公当回事，动不动就说你滚好了，外面谁要你啊，没人喜欢你的，你这种人还有谁要，时间长了老婆就出去试试看了。所以不要随便讲话，很多的女人冲着老公就是这么讲，你这个死男人有什么用啊，啊，你离开了我你能活吗，有谁要你啊，你出去看看试试看。结果这个男人想试试看吧，结果老公没了。不要让他去试，把他关在家里，最好的方法让他学佛，让他念经，因为他刚想出去的时候，他心想：哎呀，菩萨说这个不可以的。他刚想做坏事的时候，哎呀，天地鬼都不容啊！哎呦，我不能这么做的。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女士。我们什么样的人生要追求？人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工作少一点，能够赚得多一点。有的人认为铤而走险啊，我做一次坏的事情，我可以赚到一辈子用不完的钱。其实人一切物质如过眼云烟呐，就像云一样，很快的就没有了。所以再多的利益，你还会带来太多的计较和伤心，会让你在庸庸碌碌的生活当中失去自己。想一想，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50、60、70岁了，再回忆一下你们的一生，你们做了些什么？不就是打工生活，打工赚点钱，为了一生的生活，那么到了最后这一天又会怎么办呢？我昨天在我们的弟子开示当中说过，浙江有一个啊王老板，也有上百个亿搞房产的，最后41、42岁就生癌症死了。他死的时候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有钱呐，你救救我呀。医生说有钱也救不了你呀。最后他的太太 带了80多亿嫁给了他的司机。他的司机在接受别人采访的时候，司机是这么说的：我以为我是为老板在打工，没想到我的老板一辈子是为我在打工啊。所以做人要想得开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懂得人有时候有这个命，你就算有钱了，但是没这个命去享受啊。33岁的阿拉伯王子就这么走了，他什么都有，他没这个命去享受。所以台长要我们懂得不要斤斤计较人生的一切，要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宁。我们只有想的众生，为别人活着的人，才是拥有真正的智慧人生。妈妈为孩子活着，孩子大起来孝顺爸爸妈妈，对不对呀？如果我们把这个爱再大一点，你对所有的人都爱，所有的人都会对你爱，这就叫大爱无疆啊。人有时候有财富不一定有善终啊，人有善心，台长告诉你们，你一定会有善终啊。看清人间的苦空无常，心无挂碍，心中的永恒才是你最宝贵的才华。有一段小的顺口溜，非常的有意思，台长说给大家听听。说的是人生一场啊，从1岁开始出场亮相，10岁学业至上，20岁青春闪亮，30岁职场闯荡，40岁稍微发胖，50岁老当益壮，60岁血压向上，70岁经常健忘，80岁摇摇晃晃，90岁挂在墙上。所以要想通想开，要想明白呀。今天要活着，我就好好做人，我好好修心，我珍惜。哪一天当你到医院接上氧气的时候，一切都没了。在人间我们不要执着，就不会产生怨恨和贪心啊。多了还要多，好了还要好，你心中会产生很多的烦恼啊！一切随缘而生，一切随缘而灭。今天该我的，我很开心；今天不该我的，我就不去争，不去抢。在人间，你不检点，等待的是监狱。我们学佛人不检点，等待的是地狱。管住自己的心，在人间就是你最好的心态。当你今天能够脱离痛苦，你就是生癌症，你也不会沉浸在痛苦之内，因为你心中知道有菩萨的保佑，有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们一定会活出自己真正的生命出来。记住台长一句话，什么事情看得开放得下，你这个人就叫开悟。台长经常在我们澳大利亚的那个广播电台246 直接打电话，全世界打电话来啊，有时候啊，全世界的美国啊什么，他们半夜里两三点钟在拨电话打进来问台长看图腾。台长在节目当中呢，帮一位听众看图腾，指出他身体上有很多不好，喉咙啊、肠子啊、心脏啊跳得快，看出他心脏当中有三只乌龟啊。这个同学说他从小就吃乌龟的。台长还准确地看出他的胃下垂，吃东西不消化。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哎，师傅。
你好。
你好，麻烦你看一下，我是1976年的龙，看一下身体。
身体不好。
对。
我告诉你。
哎。
几个地方你要特别当心。
哦。
喉咙。
嗯。
咽喉部位。
嗯。
啊，肠子。
肠子。
还有心脏。
对，我这两天心脏非常不舒服。
跳得很厉害。
对，
我现在都能看到你心脏蹦咚蹦咚，速度非常快。
对啊。
还有关节不好。
啊，对对，我有时候给菩萨请安的时候磕头的时候会脚会关节会响的。
呱喳呱喳响啊，关节不好。
对的对的。那师傅，我这个心脏这两天不舒服是肉体病还是灵性啊？
哎呦，我看见心脏爬出来两三个乌龟呢。
啊，
那也就是说你过去吃过甲鱼的。
对，小时候。
我告诉你啊，现在还债了。
师傅，那我的胃好吗？胃没问题吧？
胃就是下垂，肠胃老堵着，肠胃吃东西不消化。
对，有一点。哦，好的好的，
谢谢。要从别人的身上学到智慧，我们要观察人生一切无常，学佛人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实际上，很多人说别人对你不好，你想一想，你对他怎么样？如果你今天改变态度，对他好一点，他一定会对你很好。所以，要管住自己的心，就是在修心。一个年轻人，他去拜访住在大山里的一个禅师，讨论关于啊他自己的身上的那些业障啊罪孽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附近闻名的一个强盗，他呢实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也找到了禅师，他跪到禅师面前说。禅师啊，我的罪过太大了，很多年来我一直啊睡不好，吃不下饭，难以摆脱自己心魔的困扰，所以我想找您为我洗净我的心灵。这个禅师对他说，你找我可找错人了，我的罪孽比你还要深啊。这个强盗说，我做过很多的坏事啊。禅师说，我曾做过的坏事肯定比你多。强盗又说，我杀过人呐，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鲜血。禅师回答说，我也杀过很多人，我不用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血。强盗说，我做的一些事情简直是没有人性啊。禅师说，我都不敢想以前我做过那么多的没有人性的事情。强盗听禅师这么说，就有一种鄙视的眼光看了他，说，你既然是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还在这里自称为禅师啊，还在这里骗人呢？于是他讲完话轻松的就走了。这时候在一旁的年轻人就一直没说话，等到这个强盗走之后，他跟着禅师说，师父，我很了解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你一生当中从未杀生，为什么你要把自己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 难道你没有从这个人的眼睛里看到他鄙视你，对你已经失去了信心吗？禅师说，对，他的确已经不信任我了，但是你难道没有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憎恶改善的感觉了吗？还有什么能够更让他弃恶从善呢？这个年轻人激动地说，师父，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美德。远处传来了那个强盗欢乐的叫声，我以后再也不做坏人了，声音响彻山谷。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禅师他不惜丑化自己来感化强盗，一颗慈悲的心令人敬服。其实人的心都是很善良的，哪怕是再十恶不赦的人也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我们不管对谁都要用慈悲和善良。不管你的孩子多么的难，多么的苦，多么的不听话，你一定要去感化他。在台长救度的这么多众生当中，有的孩子在海外妈妈爸爸难以启口，同性恋，有的是吸毒，什么都有，台长就跟他们讲，这是不是你的孩子？他说是。你要不要救他？要，好好的救他吧，因为你只要把他救好了，你就胜造七级浮屠了。我们人间的纠纷，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不原谅你，你就没有好日子过，就可以让对方得到惩治和教训。实际上不原谅别人，真正倒霉最吃亏的是自己，因为你天天生气不原谅他，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气出病来无人替呀。对世界上的一切，如果我们不调查清楚就乱做决定，就是愚痴。佛法上说静能生慧，碰到什么事情要安静，天大的事情发生了也要静得下来。所以西方人碰到事情也是叫 cool down cool down， 我们中国人讲冷静冷静，所以冷了才能安静。你们今天有空调，你们就安静坐在下面了。说一个笑话，有在农村有两位老人，一个叫老刘，一个叫老赵，他们上山去采蘑菇。这个时候老刘就说，你要当心啊，新鲜的蘑菇啊，这个颜色越鲜艳呐、啊，它有毒性的，不能吃。老赵说：“嗯，那么我们先给狗吃，看看有没有事。”结果这个狗吃了很多，摇头摇尾的就出去了。他们一看没事，两个人把蘑菇全吃光了。老赵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哎呦，亲家呀，狗死了。”把老刘吓得了，赶紧把准备好的肥皂水最肮脏恶心的水全部咕咚咕咚咕咚全喝下去，然后拼命的让自己吐出来，吐得死去活来啊。刚刚缓过来一点之后，他向自己的亲家问，老赵，狗死的惨不惨呐、啊？他的亲家说，哎，死得可惨了，一出门就被车压死了。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了解了别人之后才去做决定。 当你怨恨一个人，你自己要想到这个人也不算太坏，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呢？自己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自己，你的薄幸会让你发现你让别人感到有罪很痛苦，其实你自己并不快乐。所以很多夫妻吵架，你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老婆了，她气得在那里哭，难道你很幸福吗？实际上要懂得佛的智慧就是宽容，我们能够原谅别人，实际上自己就得到原谅。我今天不恨老公了，我自己也开心了，我老跟他憋着我也难受。在我们东方电台有一个节目主持人，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三个人都是脾气倔得不得了的人，他告诉我说，爸爸妈妈还有我三个人吵架，有一次最长的时候是一个月大家不讲话，一个月不讲话。那我就问他，电话来了怎么办呢？他说是这么操作的，电话铃一响，爸爸走过去，喂，一听不是找他的，电话放在边上，妈妈跑过去，喂，一听不是他的，又放在边上，结果他跑过去，那是他的电话。你想一想，人多可怜呐！你其实原谅了他，你就是去跟他说一句话，你自己马上开心了。实际上两个人只要不开心，一直对方的气场都揶揄着，只要几天之后他跟你说话了，实际上你心里会特别的开心。要宽容别人，不要把人家记在心中。你们记住，如果你原谅别人，就是给你自己的心灵撑起了一把伞，挡住别人对你的伤害啊，对不对呀？啊，因为你留下了善良，这是一种胸怀，我们不但能温暖自己，我们对别人都能够包容和宽容，我们这个世界都会变得越来越祥和呀。在真的事情，在印尼有一个张先生，他30年后才找到失散的初恋情人，30年之后啊，都已经变老头老太太了，满脸皱纹，看得还挺开心的。年过50，两个人又开始了17、18岁的初恋，甜蜜的日子才开了一个头，被一场世纪大灾难，就是印度洋大海啸，让他太太离开人间。他们结婚才3年，海水带着摩托车冲向了他的家，把他家一下子冲烂掉。他的先生死命地拉住他的这个太太，结果太太为了不想把他先生拖下水，他就松开了手，太太就自己被咆哮的海水瞬间就冲走了。所以这是真的故事。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能今天好了不想想以后啊，想一想印尼过去的有一些惨案，想一想我们今天学佛做善事，就是为子孙积福积德呀，我们怎么不要念经来保护他们呢？所以好好的学佛，因为人的生命短暂才显得珍贵，来一趟人间不容易呀。我们一味地说我活得长一点，最后实际上生命还是在你的打工挣钱活着当中慢慢地缩短。要认识自己，多做善事来改变自己，你才会慢慢得到 福和慧，你会得到永久的平安呐、啊。学菩萨要救苦救难，我们自己好了要想到别人呐、啊。有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就知道自己很好就可以了，想一想哪一天你自己倒霉了，别人怎么来帮你啊？所以活着要为别人想啊。台长告诉你们，知苦开悟，就是说很多人苦了才想到要念经要学佛。台长要你们现在很好的时候就想到要念经，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让他生癌症，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要让他们再受苦，这样你要好好的念经庇应他们，求菩萨保佑他们多多的做善事，多多的积德，这样你才会知苦开悟，离苦得乐。美国有一个石油大王，他叫洛克，经常去一家餐厅去吃饭，每次吃完饭他给小费只留一块 American dollar， 很少，一块钱。有一天这个洛克吃完饭照样给了一块钱小费给服务员，这个服务生啊憋了半天了，好几个月了，终于忍不住说：啊，先生，如果我是你这么有钱，我不会这么吝啬，就给一块美元这么少。这个洛克跟他说：正因为这样，你才是一个服务生啊。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富有，就是他们内心存在的一种惯于接受别人的施舍和给予，而忘记了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成功。告诉你们大家，台长说，世界上除了靠自己，没有人能够让你依靠一辈子的。要去除贪念，放弃不劳而获的思维，靠自己的内心慈悲精进的努力，你人间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你心里的慈悲一定会发扬光大。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有一个人躲在一个屋檐下，有一位法师撑着雨伞，那个人急急地喊：哎，法师法师，能不能普度众生一下，带我一程啊？禅师说：你在屋檐下，我在雨中，你没淋雨，你不需要我度你。那个人走出屋檐，站在雨中说：现在我在雨中，你应该渡我了吧？禅师说：你我都在雨中，雨没有淋到我，是因为我有伞，雨你需要的伞，而不是需要的我，不是我渡你，你需要找一把雨伞。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别人来渡你，我们是要从别人的身上发现自己应该怎么去做人，修出一把在人生理智的伞，保佑自己不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所染所淋湿，放弃依赖，精进修行，个人吃饭个人饱，修出自己的悟性，修出自己的佛性来。 台长在就是前不久在一个听众患有癫痫，医生医学上查不出发病的原因，严重的时候晚上不能睡觉，连白天他都不敢自己在家里，要家人陪着，有时候半夜里一两点钟突然之间坐起来，说抽筋就抽筋，说倒下就倒下。同修现在修了三年，已经一年多没犯病了，而且晚上可以自己睡觉，不用家人陪，还能照顾孩子做家务。我请大家听下这个录音，谢谢。
哎，师傅好。
哎，你好。
我也要反馈一下，因为我自己修习心灵法门，我从2012年5月份开始学的，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我原来的时候呢是说白一话癫痫症，但是发病原因在医学上根本不知道发病原因，而且的话呢，我在最严重的时候，我晚上不能在家睡觉，就白天我都不能在屋里边待着，都得家人围着我陪着我，而且半夜的时候睡觉，1到2点钟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坐起来，说犯病说抽过去就抽过去，说倒下就倒下，
这是鬼在你身
上。而且的，但是说呢，我从修习了心灵法门之后，我现在呢已经1年多都没有发作了，我现在终于是我自己晚上可以睡觉，而且不用家人陪，我也可以照顾孩子了，这些干家务我都能做了，我真的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太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谢谢。台长告诉大家，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他们送喜糖啊，全部送的是口香糖。很多人说，哎，结婚送喜糖，为什么要送口香糖呢？这对小夫妻很想得开，说，哎，现在的婚姻都是这样，像口香糖一样，开始吃的是甜甜的，越嚼越没有味道，到了最后也就吐掉了。我们要学会珍惜才能拥有，珍惜生命就会拥有生命，珍惜感情会拥有感情。所以人的业障包括对人的不了解，人生难在于理解别人最难，如果你能理解别人，你就会理解自己。所以很多夫妻吵架总是说，你听我说，你不要说，我不要听你的，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认为是对的，对方也认为他是对的，所以两个人才会争吵。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听听别人讲，可能你就会不会争吵。我们要告诉大家，要理解别人才能感动别人。台长讲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事情，有一位父亲，单亲父亲，他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他抚养了一个小孩，只有7岁，这个小男孩很懂事情，妻子过世之后呢，这个男的单身父亲呢，总觉得对不起这个孩子。有一天呢，他出差，他没时间陪孩子吃早餐啊，陪着孩子一天，一路呢就担心孩子吃早餐了嘛，今天会不会一个人在家里哭，不停地打电话给孩子。孩子非常懂事，就跟爸爸说，爸爸我吃过了，你不要担心啊，你几点钟回来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孩子，晚上赶回家看到孩子已经睡熟了，他松了一口气。突然呢，他看到孩子的棉被下面呢，竟然呢有一碗打翻的熟泡面。父亲非常的愤怒，他打了孩子的臂部，然后呢跟孩子说，你为什么不乖啊，孩子，你惹爸爸生气，棉被都湿了，谁来洗呀？这是他的妻子过世之后他第一次打孩子，孩子哭着回答说，爸爸我没有调皮，这是给爸爸的晚餐。原来这个孩子很懂事情，他 想到了为了配合爸爸正好回来的时间，他泡了两碗泡面，一碗自己吃掉了，另一碗给爸爸。自己吃完了之后呢，他怕爸爸这碗泡面凉了，他想保温，他就把泡面放在了棉被下，想保持这个温度。爸爸听了一言不发，紧紧地抱住孩子，看着碗里熟泡面还有一半，他对孩子说，孩子啊，泡面还没有凉，爸爸马上就吃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不了解，我们对自己的亲人不了解，对别人的爱不理解，所以经常会夫妻争吵。想一想，菩萨也是这样救我们，他们对我们付出无尽的爱，但是我们不理解呀。菩萨说我们要有求必应啊，你们求观世音菩萨，菩萨会救你们的。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念经，就是没有求啊。所以菩萨说人间苦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啊。所以我们因为有欲望才得不到平安。希望我们的人多懂得点爱，少一点恨，这个世界才会充满阳光啊。快乐是在满足当中求到的，因为满足了我就不会不快乐。因为很多人有了大房子了我要更大，有了钱了我要更有钱，所以他永远的心是挂在了钱上。烦恼是从欲望当中来的。人生是一次没有回程的火车，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因为这辆火车开过了，它永远不能回头。珍惜每一站，要帮助别人，慈悲别人，懂得自己宵夜吃苦啊。一个成功的人，一个能够修心的人，师父经常跟你们讲，要学会吃两样东西，一个要学会吃苦，还有一个要学会吃亏啊。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多少事情不珍惜，让我们后悔呀！要珍惜呀！就在本月的六号凌晨，台湾的地震又夺去了上百人的生命。准备迎接春节新年的贺礼和年货还没有吃到嘴巴，他们就离开了人间了。我们人能够今天坐着，我们还不生癌症，我们今天还有手有脚，我们今天还能痛快地活在人间，我们今天还能有家庭，我们要感恩，要知足啊。学佛人一定要珍惜今天，不能去贪那些带不走的名誉和地位啊。想一想，凯撒大帝当年征服了欧洲，征服了亚洲和非洲，他当年号称大帝啊。他跟他的下属说，当我要死的时候，你们把我装在棺材里，把我两个手要放在棺材外面。他的侍从说，为什么？他说，我要让全世界人看一看，就是我凯撒大帝这样的人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啊。所以我们 不要为了名利好面子一辈子。有的人为了名利付出了生命，一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人生，让我们一无所得，最后无奈地离开了人间呐。所以学佛人，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要改变我们现在，天天开心，天天感觉到很满足，很拥有，让自己去除无明，知足常乐。我们去除人间烦恼，不争人间天下事，试看谁能天上行。现代人只要有利的事情就做，有便宜的事情就赚，根本不管自己能不能用。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说有一个老李请几个老朋友吃饭，大家聊了，哎呀，现在的房价高得真是离谱啊。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呢，聊到坟墓上了。老李说，现在的墓地价格也是上涨得好快啊，好墓地每个单位的面积价格有时候比房子的价格还要贵啊，死都死不起啊。他说，我前阵子已经挑好了一块墓地，听说价格蹭蹭的在往上涨啊。老王听了还十分羡慕他，然后他就说，哦，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买块墓地。老李，你帮我打听一下，如果有合适的你告诉我一声。老李这个人非常的热心，哎，你就等着吧，静候佳音，如果有合适的墓地，我马上帮你想办法买一块，如果你急用的话，你就把我那块先用了吧。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学会要有气度啊，气度代表你学佛的进度，能够忍耐的人就是你有修养和境界的人。我们做人要忍耐，要高瞻远瞩。比尔盖茨说过，我永远是拿着望远镜看这个世界的。永远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你不相信自己，你已经成为一个小人了。学佛人永远要懂得做圣人，每一天帮助别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天天的帮助别人的人就是圣人。每天想赚别人的便宜，想斤斤计较的人就是小人。我们要不迷失，气定神闲，得大自在。一个大气的人会远离小气，愁苦的阴云就从来不会在你的天空当中。台长有两句诗告诉你们，这是我写的。问君哪得清闲在，为有佛缘天上来。我们做人一生一世要包容别人，要大气，要追求智慧。有大气的人方能成为一个脱离了俗气的人。想一想，有很多的成功人士，生意做得很大，做人做得很好的人，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包容，气量大。所以凡人和圣人的分别，就是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和处理。 我们要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当中成为一个高境界的人，我们就要好好学佛，天天精进，我们要宽容包容所有的人，我们要爱别人，要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去感动别人，这样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人间的佛。谢谢大家。今天台长的演讲啊到这里，但是呢待会呢有一位佛友啊做一个啊自己的解释之后，台长呢啊五分钟之后回来给大家看图腾。你不管自己过世的亡人在哪里，你身上怀疑有没有癌症，你的孩子有没有出息，包括你的各种各样家庭的问题，你都可以问我，尤其是你的身体啊好不好，哪个地方，台长当场给你看，非常的精彩。好，五分钟之后台长回来，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的精彩开示。